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最近几天，丈夫要拉着86岁的公公去看望住在另一城市的姑姑，因姑姑得了淋巴癌，早已进入晚期，奄奄一息，看一眼是一眼吧，不留遗憾。但因公公晕车厉害，又不忍折腾他，正在两难之时，姑姑那边来了视频，视频显示姑姑和家人围坐在饭桌前，手举酒杯，腰杆挺直，表情祥和，顺和着家人一起祝福，祝全家人健康快乐。我先看到了视频，便对丈夫说，姑姑发来视频了，你站在科学的视野想一下，姑姑会是什么样？丈夫想了想说，能怎么样呢？能说个话就不错了。我说，你看视频吧。丈夫看了视频，而且反复地看了又看，惊讶、惊喜、惊奇，他感慨地说，这不好了吗？真是不可思议。我说，这下你知道什么叫神迹了吧？这就是法轮大法给咱姑姑创造的神迹。话得从3个月前说起，丈夫的姑姑是位退休教师，今年76岁，早就听说姑姑得了淋巴癌，但苦于距离的遥远，家务事又多，没能去看望他。2025年10月初，姑姑处于弥留之际，我们代表全家人前去探望，见到姑姑着实把人吓一跳，这哪是那个漂亮有气质的姑姑啊，已经瘦得没了人形，身体僵硬，躺在床上全身动不了，除了痛觉外，其他啥知觉都不明显了。当时姑父把我丈夫叫到外屋，说了整个治疗过程，他说，能找到的专家都看了，能找到的贵重的药都吃了，所有的努力他都做了，姑姑甚至全身的血都换了，目前市医院也不给化疗了，也没有治疗的必要了，现在就是等着那一天的到来了。丈夫忍不住哭着来到姑姑身边，握着姑姑的手，看着将不久于人世的姑姑，甚至不知道怎么安慰，任凭眼泪往下滴落。我是法轮大法的修炼者，我深知大法的超长和伟大，大法无所不能，只要众生有一颗虔诚信仰的心，大法就会挽救生命于水火。我是有备而来的，出发前我给姑姑准备了2个播放器，一个下载了李洪志师傅的广州讲法和大连讲法，另一个下载了100多个法轮功修炼故事，里边好多绝处逢生的事例，还给姑姑请了一本转法轮宝书。见到姑姑后，我跟她说，姑，没事的，我们有救命的大法，今天大法就救你来了。 我给姑姑讲了我修炼大法后身体的变化，我身边亲戚朋友信大法念大法好出现的变化，讲到大法红传全世界，一亿多人在修炼，修大法的人很多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高官以及各个领域的佼佼者。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50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八个世界顶级艺术团神韵艺术团在全世界巡回演出，多少人因为看了演出病就好了，事儿都顺了。我说，姑，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既修性改变身体，又修命提升道德，现在全世界只有大法在救人，只有大法能救人啊。江泽民和中共在打压迫害大法之前，医学专家对35000名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达到了 98%， 给国家节省了多少医药费啊。人们修大法后家庭和睦了，社会和谐了，谁在受益啊？可是汉奸卖国腐败治国的江泽民心胸狭小，看到李洪志师父受到亿万民众的尊敬和爱戴，心生妒恨，因此发动了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接着我自然讲到了天安门自焚伟案，从多角度破除他作为小学老师受邪党灌输的毒素。在我讲这些的时候，姑姑的眼睛亮亮的，脸上也有了血色，并和姑父一起同意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我拿出第一个播放器打开，让他听到了师父的声音。我告诉他，这是师父在讲法，每天你醒来就静静的听，什么都不要想，不要怕，就把自己交给师父，交给大法，一切由师父来做，什么奇迹都会发生。我又拿出另一个播放器对他说，这里面有好多修炼的小故事，可好听了，可神奇了，您就听吧。有很多不知比您严重多少倍的病人都好了，只要您有信心，您也一定会出现奇迹的。我又拿出《转法轮》跟他说，姑，这本宝书《转法轮》不知道救了多少人的命，您能坐起来的时候您就看这本书吧，一定要多看，经常看啊，您有多虔诚就一定会出现多大奇迹。我说了很多，姑姑一直在静静地听，眼里有神采，还不时地和我互动。我相信姑姑有救了，因为怕她累着，两个小时后我们就离开她回家了。回来后每天我都在心中加持着她的正念，但从不打电话干扰她，一切交给师父，我相信会有奇迹发生。可是我没想到奇迹这么快就发生了，我也没想到会发生这么大的奇迹。众生啊，快快了解真相，那是你们得救的唯一希望。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假新闻是如何出笼的。法轮功是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传出的一种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因为教人修心向善和神奇的祛病健身功效而迅速传遍中国并传播到海外，到现在修炼人数超过1亿人。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各地医学专家对3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做了5次医学调查， 证明了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于 98%。 1999年迫害开始之前，中国大陆的媒体对法轮功多次做出正面的客观报道，就连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个常委的家属中都有人在练法轮功。然而，这么好的功法，1999年7月，中共党魁江泽民却下令镇压，全面迫害法轮功被作为中共的政治任务下达到全国各地。一夜间，大陆媒体上开始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所谓法轮功新闻，其中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和死亡的案例就是铺天盖地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但这些所谓案例后来陆续一一的被揭露出是造假与嫁祸，有的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是以报销医药费来利诱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是把精神病患者的行为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还有的是把一般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例如，当年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诬陷法轮功的节目中，有一个所谓罗锅事件，内容讲一名叫张海清的男子在盘锦市开了一家刻字社，家境清贫，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他的妻子后来回忆说，当时在北京医院排队挂号人很多，他们排很远的队，这时来了一个记者，说是中央电视台的。有关人员和当时排队的人说，谁想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因为当时他们看病着急，张海清就胡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并且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是先挂了号，但药费没有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竟骗人，药费都是自己花的，而张海清根本没有练过法轮功，认识他的人都知道。案例中还有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的，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盘锦市一名魏姓女子平日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一回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了。公安部门以保她不判死罪为条件，并叫她说，你就说你练法轮功，往法轮功上一推没死罪。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认识他的邻里都知道他不是练法轮功的，但迫于当时镇压的肃杀气氛，邻里之间只能背地里议论。还有的案例是从精神病事故中罗搜栽赃法轮功的，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后来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因良心不安写信给明慧网，信中说，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来采访我儿媳妇，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她照着念。当时儿媳妇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她200元钱。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但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其实，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忍为准则，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法轮功学员是以更高的道德标准为做人准则，根本不可能去杀人或自杀的。中共从迫害开始 九大量销毁法轮功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现在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法轮功受到许多当地政府的褒奖及民众的喜爱，都没有出现过所谓自杀或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假新闻是如何出笼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他才41岁就罹患癌症，而且已中晚期，他经历了什么才让自己可以走出绝望呢？2005年初，41岁的我感觉身体不舒服，胸部有些烦闷，有硬物感，自己到医院一检查，癌症，晴天霹雳，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还那么年轻，我的命运咋就那么苦呢？我到郑州再检查，确诊是贲门癌，已中晚期，医生建议要尽快做手术。我的胃被割去1/3，家人怕我的思想压力太大，瞒我说割去1/3。当时我天真的认为，已经做完手术，癌细胞割完了，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了，心里也就放松了。可医生告诉我，做了手术，必须坚持6个疗程的化疗，才能防止癌细胞扩散，如不化疗，癌细胞在两年内很容易扩散，就是6个疗程都化疗完，也不能保证你的命。我听了，犹如当头一棒，没想到癌细胞这么顽固，我觉得生命没有多大希望了，我放声大哭了起来。家人劝我说，不会有事的，钱你不用担心，我们姐妹凑钱也要让你治疗，化疗总比不化疗要强点。后来4月份我在郑州做了第一次化疗，为了省钱又买了第二疗程的药，准备下次在家化疗。化疗回家后，我吃不下饭，呕吐不舒服，妈妈对我说，你不在时你的一个朋友给你送来一本法轮功的书《转法轮》，让你一定要好好看看，说对你有好处，所以我在家没事就看这本书。过几天，这位朋友又给我送来法轮功其他的讲法录音带，他跟我讲了他学法后的亲身体会，讲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有些人甚至只是心里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出现许多神迹。我和妈妈很受鼓舞，我们当时就跟着念了起来，朋友还陪着我一起听讲法录音。果然那几天我饭也吃多了，心情大大好转，我就不想再化疗了。一天哥哥来我家说，不化疗怎么能行啊，都超过几天了。我说我要修炼法轮大法，家里人听了都坚决反对，嫂嫂还给我打电话说，5000多元的药都买回来了，你不化疗不是拿着生命开玩笑吗？大法药能治好病，还要医院干什么？ 我心里害怕了，我怕不化疗癌细胞会扩散，害怕家人担心，所以又化疗了两个疗程。三个疗程下来，手术费就花去50000元。然而化疗药物不但杀死癌细胞，好的细胞也被杀死了，我身体越来越差，一检查肝胆脾都不好了，吃饭很难咽下，多吃一点就吐，浑身无力，我觉得整个身体很快就要垮下来，好像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妈妈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不知为我流了多少泪。一天，我和家人谈到了我的后事，哥哥说着说着哭了起来，我和妈妈也放声大哭。我哭着对他们说，如果我好不了，请不要为我难过，要坚强地活下去。他们听了哭得更伤心了。有一次我在2楼平台走着，就想这如果是6楼我就跳下去，因为我太难受了，真是生不如死。可当我想起孩子和亲人时，悲痛欲绝的我再怎么挣扎着也得活下来啊。7月的一天，朋友带来另一位法轮功学员，他们给我送来了真相光盘，还给我讲述了真正修炼的大法弟子现在都是无病一身轻，甚至连医院都治不好的绝症，练功后身体病症全都消失了，还讲了中共如何栽赃陷害法轮功。这次我真正用心听了他们的讲述，又看了真相光盘，我如梦初醒，原来事实真相并不像电视宣传的那样。我想大法弟子遭受那么大的残酷迫害，还在坚信着大法，这说明他们肯定在大法中受益了。从那天起，我决心修炼法轮功。父亲对我说，练功能把你的病治好吗？不如到广场去锻炼锻炼。我说，只要是真正修炼的弟子，师父会无条件帮助的，好不好全在我自己，如果我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修炼的人，我会好的。在不断的学法练功中，我能感受到自己身体正在不断进化。有一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胃部发热，往上顶，感觉顶到了头顶，有时刚吃过饭就吐了出来，特别是夜晚刚睡一会儿就觉得很难受，吐了好多像水一样的东西，吐了之后就舒服多了。我想这是慈悲的大法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呢。一天早上，我和一位法轮功同修一起练功，我胃部火辣辣的难受，随即就吐了一口发暗发黑的血。还有一天夜里，我刚睡了一个多小时就把我疼醒了，感觉胃部发热，接着吐了好多好多血。当时我有点紧张，可我心里一遍一遍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转念又一想，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越难受的时候说明物极必反，你整个身体要净化了，必须全部净化了。想到这儿，我高兴地连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吐了之后还有点痛，我牙一咬，死他死，活他活，不管他。这样不到5分钟我就睡着了，醒来后感觉特别舒服。一天的白天，我吐了好多血，妈妈看见了，她赶紧背过身子，我知道妈妈在掉泪，就赶忙说，没事，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呢，这是好事。我还不叫妈妈给哥哥说，怕哥哥心里难过又叫我上医院了。还有一天夜里睡醒之后，觉得身体左侧有点疼，也不知道是肝疼还是胆疼，嗓子很苦，往上翻，紧接着就吐了出来，一看这次不是血，吐出的东西很黄。我当下知道 这是师父把化疗进我身体的药水给排了出来。大法真是太神奇了。之前化疗时，医生告诉我，化疗也会杀死白细胞，白细胞降低就容易感冒，让我回去继续吃药，打生白针。后来我到医院检查，发现白细胞已经降低到1400，可自从我开始修炼差不多一年时间里，我从没再打针吃药，甚至连消食片也没吃过，但我没感冒过。经过大法师父不断的净化净化，我现在身体非常好，精神焕发，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现在我的家人看到我巨大的变化后，都念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和我的家人发自内心的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听众朋友，转法轮书中提到，但是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可见法轮大法就是修炼，故事中的主角因为修炼了，所以身体净化了，身体也超常的变好了。您觉得大法是不是很神奇呢？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25年新年前夕，我按照习惯打扫居住楼栋的公共环境卫生。我住在四楼，从五楼一直打扫到一楼。一楼楼梯间垃圾集中的地方，我也认真清理干净。一个曾负责监视我的邻居在我面前站了片刻，竖起大拇指向我表示感谢。他的转变让我很感慨。我想到了大法被迫害的这些年，邻居们相似的情形。1999年720，中共铺天盖地的疯狂迫害法轮功。我因为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非法劳教。因为坚持信仰，被派出所强行送洗脑班，非法关押两次。20多年来，为了扭转人们被中共灌输的谎言，我决定修好自己，在居住的环境中正视大法。我坚持经常打扫楼道卫生，并不失时机地给邻居们讲真相。楼长比我年轻7-8岁，身体不太好，每次上下楼梯只要撞见我打扫卫生，他总要说声谢谢您了，辛苦了。邻居们也向我投来感激的目光。有对50多岁的夫妇，只要碰上我扫楼道，总要说您是个大好人。我便抓紧机会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讲天赐鸿福中三退保平安得福报的故事。 楼长夫妇和多名邻居早做了三退，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那个曾监视我的邻居住在我楼下，在中共迫害最严酷时期，他曾协助片警长监视我，我主动和他打招呼，缓解关系。我几次打扫楼道都被他撞见，对他触动很大。我们都是70多岁的同龄人。去年年前，我像往常一样打扫卫生，该邻居向我表示由衷的感谢。去年新年前一天，我和年轻同修 A 去了一家大超市，这天是超市的会员日，近10点钟超市的人稍微多了起来，多数是年岁大的。我发现几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士推着购物车，便和 A 同修快步上前搭话。那女士和我一见如故，像老熟人一样攀谈了起来。她得知比我小2岁，立即称呼我姐姐，并说：你比我大2岁，人显得好年轻。我回答道：我有信仰，我是信佛的，我是练法轮功的。我发现她腰有点弯，关切地问：你的腰怎么了？能直起来吗？她回答说：10几年了，腰椎间盘突出，没办法。我说：有办法，就看你信不信，你信就灵，不信就不灵。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使人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听完我的话，当即脱口而出：信，对，这句话我等了好久了。我们又给这位女士讲天安门伪自焚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手术的罪行，讲到藏字时，说到只有顺天意才有平安有未来。该女士认同并说：我还是个党员，姐姐帮我都退了，帮我儿子团队也退了吧。她过得蛮苦，和媳妇早离了婚，带着孩子和我一起生活。我说：必须本人同意才行。他说他儿子很听他的话。我叮嘱说：你回家一定要告诉他才有效哦。随后我送了他一个真相护身符，他又帮他儿子要了一个，才依依不舍地和我们道别。最后又加了一句：姐姐，我们以后在超市还能见面就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30日。在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敬天保民一直是人们传承的美德。执政为民、刚之无私的官员被百姓称为青天，比如包青天，而那些枉法冤民的，人们都称其为奸臣。上古时代，舜帝选择高尧来掌管司法，行九德，天下没有冤狱，因此高尧被称为狱神。到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秦朝，制定唯利之道，明确提出利为民纲，要求为官者不使无辜者受冤，不枉杀一人，惩恶扬善。后来到了唐朝贞观之治时，颁布唐律，以礼和仁为宗旨，而唐朝法律绵延千年，直至清朝仍然以唐朝法律为依托。 历朝历代都留下了因公正廉明而垂范后世的有为官员，同时历史也记录了那些以权谋私、枉法冤民的昏禄官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南宋洪迈创作的《夷坚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宋朝时，河南陈州有位名叫张成宪的官员，在代理晚秋县的县尉时，抓了两伙强盗，一共15人。原来那个县尉归任后，听说这个事，提出两个案子合为一桩，以便犯人达到一定数量，他就可以调往京城做官了。这个事上报到郡守，郡守和原县尉私交很好，便问张成宪的意见。张成宪不同意，他说县尉因此事而受伤升官我没意见，但如果让我罔顾事实篡改卷宗，把两个案子说成是一个，这是无中生有，罗织罪名，请原谅我办不到。于是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过了12年，张成宪任江淮发运司从事官时，在梦中来到一座大殿里，殿中坐着冥王，他问张成宪，陈州的事你还记得吗？张成宪说记得。冥王告诉他，这里的文书也都有记载。等张成宪走出大殿时，有两位名官各赠给他一匹锦缎，然后对他说，这是你应得的。张成宪一直都没有孩子，可在那一年有了孩子，一儿一女。七年后他当上了大夫，临终前已升到了掌管秘阁事务的直秘阁。可见谨守为官之道可使官员获得应有的福分。但是如果背离了为官之道，冤枉好人，那么为官者所等来的会是什么呢？夷坚志还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说是秦桧的弟弟秦俪任宣州知府时，派人去抓捕私自酿酒的村民，村民以为是强盗，就把派来的差人抓了起来。当村民们把这些被当作强盗的差人押到州府衙门时，秦俪立即释放了这些官差，却下令把私自酿酒的爷孙三人抓了起来，并用绳子将他们从肩到脚捆得严严实实。这三人各受了100下刑杖，等把他们的绳子解开时，人都已经死了。衙门上下谁都知道秦俪的哥哥秦桧是宰相，他位高权重，没人敢多说一句。可短短一年后，秦俪就突然死在了知州在任时。又过了一年，一个名叫杨元仲的人上任知州。一天上午，杨元仲正在衙门办公，看到几个人带着一个满身带着枷锁镣铐的犯人来到衙门。其中一人对他说，我们要河村案的卷宗。杨元仲刚上任，不知道河村案是什么案子。等他再想问清楚时，那些人已经消失不见了。于是他把书吏找来询问，书吏告诉他，这就是秦俪当初任知州时发生的护府酿酒案。他拿来卷宗，请杨元仲过目。杨元仲看后大为震惊，就让书吏工整地抄录了一份，又买了10万纸钱，连同那些卷宗一起烧了。看来世间所留下的那些人为制造的冤案，到了冥府还要再过一遍堂，而秦俪突然暴毙之后，在阴间还要受到审问，他酷刑报复村民，致人死亡，天理不容，难逃罪责。而秦俪的哥哥秦桧也因害死了忠臣岳飞，成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秦桧夫妇死后，后人根据他们的形象制作成铁铸的人像，让这对夫妇跪在岳飞庙前，至今已经跪了800多年了。再看看当今中共治下的冤案。2020年9月，重庆市有一位80岁的法轮功学员陈桂芬，被判刑一年半， 在判决书上，陈桂芬的年龄被有意改为75岁。因为如果按照中共的法律，80岁的当事人，法庭不予收监。20多年来，中共法庭视法律为儿戏，在法庭上上演了一起又一起让人无法置信的非法庭审。2003年9月5日，吉林省九台法院秘密给七名法轮功学员开庭。在所谓法庭上，根本不让法轮功学员说话，不让辩护。只要法轮功学员开口，就用电棍电，把吕雅轩女士的牙打掉一个。法轮功学员身体上到处是电伤，还用电棍打，把电棍都打坏了。2005年9月12日上午，兴隆台区法院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辛敏铎。当法庭陈列证据时，显示有1100个光盘，并且有辛敏铎签字。律师问，你签过字吗？辛敏铎说，从绑架到现在没写过一个字。一名警察提供照片，在辛敏铎家里拍照光盘的证据。辛敏铎说，我家是瓷砖地，这些光盘是放在木地板上的。当场把中共捏造的伪证给否定了。尽管在法庭上法官哑口无言，然而事后仍然秘密将辛敏铎冤判了13年。中共以无神论强制压迫人民，对中国百姓从不讲公道，但是天理公道就不存在了吗？不是，天理公道并不会因为任何一个政权而发生改变。河北赞皇县纪检委常委华海英在城关镇专职迫害法轮功，为了讨好中共，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2002年2月一天下午，华海英年仅18周岁长子华恒骑摩托车被撞死。华恒的三姑闻讯赶来，张口大声地喊叫着，我要找我爸说话，让他过来。这时华恒三姑的声音已经变成了华恒的声音，这时华恒的魂灵附到他三姑身上了。被华恒附体的三姑对华海英说，爸爸，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你听见没有？华海英不知所措，沉默不语。此时被附体的华恒的三姑拽住华海英的脖领子拼命地摇晃着，并大声地重复，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这时在一旁的华海英的一位亲戚就对华海英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赶快答应他？华海英似有所悟地说，我听见了，行行行，我答应你。此事在当地影响非常大，因为法轮功正被中共疯狂迫害，人们都非常关注法轮功，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所以在当地传得很广。此事被法轮大法明慧网披露后，河北省内高官哪有相信的，就派专人前去调查真伪。他们找到华海英问情况，华海英顶着巨大压力将事实和盘托出，最后还提出辞职不干了。调查真伪的省内高官还是将信将疑，又到当地百姓中明察暗访，那些百姓所说的都与明慧网的报道是一致的。华海英遭报应的案例还只是沧海一粟。根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这些年来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恶报的超过了2万人。事实上，无论在古书上还是民间，人们对于这样的事情深信不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公理深入人心。在中共无神论的长期灌输与迷惑下，许多人迷失了。但5000年文明留给神州大地的精神财富，岂是任何政党或个人可以一笔勾销的？正义必战胜邪恶，正义可能会迟到，但它终不会缺席。 真心希望中共公检法司人员保持一份善心，智慧而善意地对待法轮功学员，不要给中共当枪使，最后被中共当作替罪羊，还面临着随时都可能降临的天理报应。要知道，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惠明的文章，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从孔子讲过的三种杀人方式说起，欢迎您的收听。孔子曾经讲过，杀人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用文字杀人，一种是用语言杀人，另外一种是用武器杀人，其中危害最严重的是文字，其次是口舌，再次是武器。孔子讲的杀人不单指杀人的肉身，还包括用文字谎言、歪理邪说等欺诈，因此导致听众做坏事、造恶业、毁掉自己。一、老师与巫师误人的邪说。清代著名学者纪晓岚在《阅微草堂》卷14中记载了一个故事。福建一带多雨，北方的桥上除了设有防止行人过桥时滑倒的栏杆，在桥的两端还盖了避雨用的雨棚。有一个名字叫邱二田的人讲了一件令人十分震惊的事。一天晚上，有一位过桥的行人碰上大雨，他在雨棚内避雨，过了一会儿，他恍惚间看见一位官吏模样的人手持案卷，还有几个差役押着一些戴脚镣手铐的犯人。他知道是官府在押送囚犯，他不敢作声，闪到屋角观察他们的动静。忽然他听到一个囚犯嚎啕大哭起来，那位官吏呵斥道，此刻知道害怕了，哭有什么用？为什么活着的时候要作恶呀？那个囚犯说，我是误听了我老师的话，他平时总是斥责敬信神佛的人，什么善恶报应之说都是荒谬妄谈，我听的时间长了就信以为真，在活着的时候用尽心机算计别人，不择手段干损人利己的事，想着死了以后不会遭报应，也没有什么荣誉和耻辱之分，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妄为。殊知刚死就下了地狱，我才知道被老师欺骗了，所以我悲伤又悔恨呀。这位犯人哭诉完后，另一位囚犯也哭诉起来，哎呀，你是被老师欺骗了，我是被一个巫师所骗。那巫师说，人做了坏事，焚香布施就能积功德，可以消除干坏事造下的恶业，即使死后下到地狱也可以请巫师念经超度，所以我就想着先多捞点钱，然后拿钱出来焚香布施，死后叫家人请巫师给我念经超度，就可以免下地狱了。殊知下地狱后方知地府的阎王是专门看人的善恶与私心大小来定罪与福的，至于舍财的数目根本不看重，我活着的时候出于私心花了许多钱布施都不能消除恶业，到地府才明白因私心造下的罪业都要偿还，一件都不能少，如果不是受到那巫师的欺骗，
我又怎敢在活着的时候放纵私欲，为所欲为呢？也不会到地狱受刑了。说罢呜咽不止。一旁的其他犯人也都齐声大哭。坐坐在屋角里的人听完这些话，方知是阎王在审讯犯人，不由得大惊。原来人活着的时候听信谎言，做了坏事也要承担后果。幽冥之间看的是人心善恶与不正的行为来定罪的，歪理邪说害人不浅呀。自古以来，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在人世间这个瞬息万变的名利场中，唯有明辨是非，顺应天道，保持高洁，才是长久的生存之道。二，大学生王林的警告。现在中国大陆也有这样的事例，有人听信中共无神论谎言，做了不敬神佛的事情，迫害法轮功修炼人，遭到了报应。据明慧网2011年4月19日的一篇文章报道，河北赞皇县纪检委常委华海英专职迫害法轮功，将法轮功学员丁刚子迫害致死。2002年2月10日，华海英18岁的儿子华恒车祸撞死，华恒的灵魂附体在他的三姑身上，借三姑的嘴对着华海英说：爸爸，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你听见没有？华海英似有所悟地答应了。河北省内高官曾派专人找华海英前去调查真伪，华海英将事实和盘托出，最后提出辞职不干了。该文还记述了山东省沂水县高桥镇综治办27岁大学毕业生于长亮因参与迫害法轮功，于2006年清明节前车祸死亡。之后于长亮阴魂附体在镇武装部长张永新媳妇老潘身体上，借老潘的嘴对张永新说：将罗书记、窦镇长和综治办主任王少波叫来，我跟他们说三件事。张永新把这些人叫来后，于长亮借老潘的嘴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年也没干点好事，竟整好人迫害法轮功，你们再不悔改就全完了，连我也完了。第二件事，教委院子老椿树上去了一个妖精，将来镇里当官的都得吃他的亏。第三，你们得快送我回家，要不我叫俺娘来闹你们。书记罗某等一行八九个人用救护车把附在老潘身上的于长亮送回老家。于长亮借老潘的嘴给家里人嘱咐了一些家事后，然后回到于长亮的坟地。于长亮又说：罗书记啊，我不能让你们白来，下阵小雨送送你吧。接着天就下了十多分钟的小雨，在场的人一个个头皮发麻，目瞪口呆。接着只见老潘趴在于长亮的坟上说：走啦走啦。过了一会儿，老潘苏醒过来，大家问他刚才发生的事情，他说什么也不知道。他的老公张永新说：我算是服了。他们第二天就把教委院子里那棵老椿树刨了。内蒙古赤峰市610头子杨春月家中连遭厄运，先是儿子车祸丧命，杨春月又死于脑癌。杨春月的妻子在丧子丧夫之痛中哭喊着：老天啊，我们家到底缺了什么德啊。以上这两个故事只是中共独裁统治下无数个家庭悲剧的冰山一角。他们听信中共无神论谎言欺骗，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许多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然而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最终在迫害法轮功中把自己的家庭迫害倒了，把自己的性命迫害没了。孔子讲，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危邦不居，乱邦莫入。趋吉避凶是人的本能，愿每一位善良的中国人早日摆脱中共的无神论谎言，使自己高贵的灵魂得到救赎。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